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今天可以有机会透过网络的方式在这里与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原本啊，以为随着2022年的到来，困扰我们将近两年时间的疫情即将要逐步的消失，而我们的生活呢也要逐步的回归到正轨，但是计划终究还是赶不上变化。所以呢，今天很遗憾没有办法实体面对面的和大家来打招呼，不过呢，就在大家屏幕的旁边有一个聊天的区域，我们仍然可以透过留言的方式来彼此互动，这样大家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就不会那么孤单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的地方写一个嗨，来彼此打声招呼。嗨 OK，希望大家都已经准备好要来聆听今天的信息了。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幸福传递者。我想从这个题目，聪明的大家应该能猜到我要分享的是什么。如果在2021年大家看到我的话，就会知道我要分享的内容是和祷告有关的。那么到了2022年呢，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题目和目标，那就是传福音。相信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上个星期天在2022年的头一个主日当中，君慈牧师和我们分享了教会今年的年度目标和意向，是什么呢？就是与父对齐，整装起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过往的2021年的当中，虽然在疫情的肆虐之下，因着神的保守还有怜悯，我们的生活和供应并没有短缺，依然能够刚强壮胆的靠着神刚强站立，接受装备，预备自己。那么到了2022年，就是我们要对准父神的心意，开始往外起航，去宣教传福音的一年了。 Yes， 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兴奋呢？终于要起航了耶！如果和我一样兴奋的，请在留言区写加一。虽然我看不到有多少人会写加一啊，但是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多人。你知道这一波新的疫情所带来的影响，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很真实的感受到。这不原本都已经恢复实体的聚会了吗？哎，今天咱们又不能面对面了，只能又回到屏幕面前来参加主日。而在这个月之前，我想多数人的心中多少还是有点事不关己的，毕竟这个病毒的传染性还不是那么的强，并且我们多数人都打了疫苗，还是有一定安全感的。可现在的这个变种，哇，传播速度极快，而且疫苗似乎不是那么的有效，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哎呀，每天新增的确诊人数就从几百几千到了几万啊，甚至现在每天看到这些数字都已经麻痹没感觉了。这阵子如果你有在看微信朋友圈的话，你还会看到这样一个段子，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如果你的周围没有朋友得新冠，那就说明啊，你的朋友不够多。虽然这是一句玩笑的话，但侧面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疫情如今距离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接近。换句话说，在进入到2022年之后，一个严苛的考验即将要来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身为神儿女的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还有真正的平安呢？在这样一个凶险的环境之下，我们到底是在依靠自己，还是可以真正的来依靠神呢？那么再回到我之前问大家的问题，2022年是我们教会一起来对准父神心意，开始往外起航，去宣教传福音的一年。请问你的心里是充满着热情，迫不及待的想要为主出去传福音，还是觉得说，哎呀，疫情都已经这样了，命都要没有了，保命都来不及， Michael 你还给我说什么幸福传递者啊，没有被传染就不错了，还传什么福音啊？啊，是这样的吗？说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好像每当神的百姓准备要按着神的心意，我们要开始做点什么的时候，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跟阻拦。就好像我们去年开始打算在全教会推动 RPG 的祷告，帮助大家建立稳定祷告生活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也不是那么顺利。那么这一些的困难和拦阻，请问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呀？啊，是从神来的吗？当然不是啊。那是谁呢？哎，就是仇敌。但也正因为如此，恰恰说明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是仇敌不希望我们做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点着急了，有点按捺不住了。看到咱们1503的弟兄姐妹们即将要在2022年起航出去为主去宣教传福音的时候，就要透过疫情来击打我们，让我们无法实体聚会，最好还能够开始人心惶惶，然后透过这样的困难跟拦阻要来打击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放弃我们原本要做的事。也因此啊，今天这篇的信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要一起来拆魔鬼的台，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透过他真理的话语，让我们得见神的心意，得着神的能力，可以来抵挡仇敌的诡计，使我们不致动摇，直到地极来做主福音的见证。大家说阿们吗？阿们的请在留言区写加二。希望这次写加二的人比刚才写加一的人要多很多啊。那么既然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关于传福音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得找找历史上最有名的传福音专家，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使徒保罗，来听听他有什么建议。所以这时候我要邀请所有在屏幕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一起来恭敬的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看看保罗是如何的来教导我们传福音。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是选自哥林多前书9:19-23，我们一起预备心来读。预备起。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主耶稣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恳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求圣灵就在此刻来光照并且启示主你要对我们众人所说的话，求在此你亲自的来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挪去一切仇敌想要拦住我们听到真理的计谋，愿真理的灵和刚强壮胆的灵就在此刻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将奥秘的事情向我们来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得着能力，来帮助我们成为听到且行道的人。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从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之上，使徒保罗他很明确地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保罗他当年为了传福音走遍了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地区，当他在会谈当中面对犹太人的时候，虽然清楚知道律法并不能使人得救，但为了不被犹太人排斥，他仍然谨守遵行着犹太教法的规条和律例，不但守安息禁食，还要进到圣殿当中守节等等等等，好让他可以向这些犹太的同胞们来传福音。那么另一方面呢，当他在面对到外邦人的时候， 不但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来与他们同席吃饭，进到他们的文化殿堂当中与他们来坦然的交流，甚至啊，在是否可以吃敬拜偶像之物这一件的事情之上，保罗他向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总而言之，保罗传福音的原则呢，就是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也就是说呢，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保罗他刻意的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有做事情的方法，好来适应不同的福音对象。换句话说，他是以福音对象的需要为最优先的考量，去适应他们，去配合他们，让他们有安全感，让他们感觉到被尊重、被接纳、被了解。就算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是不适应的地方，他也愿意付上各样的代价来调整自己。因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哦，我想大家平时在讲传福音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很少真的会这样想吧，是吧？我们传福音其实是在救人呢，人命关天呐，是非常重要的使命呐。并且对于保罗来说，这是他活着的唯一任务跟使命，因为凡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心志。我不知道大家读完保罗所写下的这些文字有什么样的感受。不得不说，保罗真不愧是传福音的达人，他对传福音这件事情的心志真的是令人无比的佩服。话虽如此啊，佩服归佩服，哎，你知道那可是大使徒保罗啦，啊，是吧？我们算哪根葱啊？根本没法比，好吧？我也知道要传福音啊，因为是神的命令呢，是吧？哎，不做不行。为了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咱们无论如何，我都得交账，是吧？所以，哎，对了，趁着教会每年有布道会的时候，哎，我们呢，就在新朋友可以配合我们的前提之下，最好是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就是那种你知道可以顺路经过的那种，约他们出来喝个咖啡吧，顺便呢，就偷偷的把教会布道会的单张，塞给他们，哈哈，邀请他们来参加。怎么样？听起来挺不错的吧？这个计划不错啊，既没有打乱我的生活作息，也完成了神托付给我的使命。哎，我做了我该做的，然后呢，这福音本是神你的大能，剩下的呀，嘿，神你自个看着办啊，跟我无关啦。说到这里啊，我不知道刚刚的这一出内心戏有没有说中你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呢？传福音这件事情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身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这么倒霉，我们就非得要背负这个无法摆脱的沉重宿命了吗？我想在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如何有效的传福音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来搞清楚到底传福音这件事情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否则的话，就真的只能像是我刚刚所描述的那样，把它当成是一个不得不去完成的任务还有指标。这样的话，其实坦白讲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也不会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会用一点的时间来谈谈到底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沉重，但传福音这件事情它确确实实是主耶稣升天之前留给我们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使命。不过呢，这个所谓的使命，其实啊，它并不应该是个沉重的任务，而应该呢，是一个我们信主得救之后的自然反应。不明白吗？没问题，我举个例子啊。相信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很难避免掉的一个债务，就是房贷。并且呢，很可能你会需要花费你生命当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精力，甚至于是去做一份你其实并不喜欢的工作，才能够来偿还这一笔的债务。那如果说啊，今天啊，有一个超级慈善家，他主动的跑去银行帮你把这一个贷款给完全的付清了，然后还跟你说，哎，不用还了，让你啊可以过上一个债务自由的人生。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应该不太有可能有人觉得说，哎呀，这是理所当然的吧？啊，不会吧？不会嘛。最最起码的，你至少会想要跟对方说一声谢谢吧？嗯。并且除了说声谢谢之外，你难道不会想要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为这个人做些什么吗？要来表达你的感恩之心吗？嗯。哎，所有的房贷哦，是几十万、上百万哦，一笔勾销哦。你，我最起码你会想要请他吃顿饭，或者买个什么礼物送给他吧，是吧？啊，那么你会觉得你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沉重的任务吗？还是说你会觉得这是我们白白领受恩惠之后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呢？那么如果说啊，你跑去跟这个慈善家讲了，对吧？然后他跟你说，他说，哎，没事没事，我不需要什么礼物，你也不用请我吃饭 ，OK？ 不过呢，他说啊，哎，我这辈子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啊，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用再付房贷，都可以来享受这样一个债务自由的生活。然后呢，他说，如果你要做点什么的话，我希望啊，你可以去把我介绍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你告诉他们说，哎，来找我，我可以帮助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债务通通一笔勾销。请问你听到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是不是真的就马上迫不及待的跑去告诉你所有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能够债务一笔被勾销啊？嗯，你知道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罪人，是主耶稣他无条件的大爱，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的性命，把我们买赎回来。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远远超过刚才故事当中所描述的那一位慈善家所做的。而我们主耶稣的心意，就是要让这世上的万族万民都能得救。所以，为了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我们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会想要按着他的心意去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一起来领受这个白白得来的救恩。福音就是好消息，是个 good news。 你知道，就连我们吃到的好吃的东西，我们都会迫不及待的想要拍照发朋友圈分享给我们的好朋友，更何况是我们得着救恩这样一个天大的大好消息呢？之所以跟大家说这些，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对传福音这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否则我们就真的会把它看成是一个我们必须遵守的命令，然后觉得压力很大，是一个重担，哇，那就实在太可惜了。因为传福音应该是我们回应神心意的方式，也是我们在白白领受的救赎恩典之后，我们要产生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大家说阿们吗？阿们的请在留言区写加三。其实不仅是如此，你知道传福音除了是我们回应神心意的一个自然反应之外，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是， 虽然感觉好像我们是在付上时间精力，付上这些的代价，但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因着认识神而被翻转被更新，当我们见证到神福音大能的时候，反而我们会得到心中真正的喜乐还有满足，并且这一种的喜乐是从内而外的，是远远超过世界上一切人事物所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真实的喜乐，真实的满足感。觉得很奇怪吗？其实一点也不会，因为这就是天国的法则，是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相反的，也是违背我们常理的，是一个唯有你亲身经历过才能够明白的奥秘。所以说呢，说到底，传福音其实也是与我们有益处的一件事情，一举两得啊，何乐而不为呢？大家说阿们吗？阿们的请在留言区写加四。说了这么多，听起来一切都很美好，传福音也应该是我们自然而然会想要去做的事情，可实际情况好像不是这样耶。哎，感觉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对很多人来讲似乎是很难以接受的。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呢？相信屏幕前聪明的大家应该能够想到是谁在背后搞破坏了吧？没错，就是魔鬼撒旦。因为他愿人人沉沦，不愿一人得救。换句话说，对仇敌来讲，福音这个坏消息啊，是他无论如何都要想方设法去拦阻和破坏的。于是呢，他就透过各样的谎言来让人拒绝福音，同时也让我们在分享这个天大好消息的时候遭受到拒绝还有挫折，以至于啊，渐渐的我们就会对传福音这件事情开始产生抗拒的心理，甚至啊开始去逃避。而这就是为什么在抢救灵魂这个最大的属灵战场上，我们往往是属于挨打的状态，也渐渐的丧失了主动权。没想到吧，原来啊我们又中计了。那么既然现在我们明白了仇敌的伎俩，也知道说传福音是我们回应神心意的一个自然反应，现在呢我们就需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我们才不会继续被仇敌的谎言所欺骗而放弃去传福音。首先呢，从理智上我们需要明白，传福音绝不只是少数人的使命，而是我们所有神儿女们共同领受的。并且呢，既然是使命，那就是一辈子要做的事哦。意思就是说，不只是那些具有所谓传福音恩赐的人要传而已，不是哦，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因为好像仇敌给我们一些的负面经历，因为这些的经历来替自己找借口说啊，不用不用，我没有传福音恩赐，所以不用传。不是的，相反的啊，相反的，正是因为我们已经看穿仇敌的伎俩了，所以我们反而要觉得大受激励，因为他们很在乎啊，你知道他们花很大的功夫让我们去经历到这些挫折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其实是害怕，他们害怕我们去传福音啊。除此之外呢啊，除此之外，在这个战场之上，你知道一个人要单打独斗，坦白说真的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传福音这件事情，更是需要透过团队的方式，我们要一起的同心来作战，互相的帮补，才有办法来打胜仗。你知道俗话说团结力量大，传道书中也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就好像我们的 RPG 团队祷告策略一样，我们也需要找到一种团队传福音的策略，才不会在传福音的战场之上被仇敌各个击破。 也因此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一起聊聊幸福小组这样一个团队传福音的策略，看看我们如何可以利用团队的力量来对抗仇敌的诡计。所以请大家用心，我们接下来要来观看一个介绍的影片，可以让大家对这个幸福小组团队传福音的策略有所认识。
幸福小组懒人包，你有听过幸福小组吗？哦，幸福小组是什么啊？大家都在讨论幸福小组，但我不知道哎。那别急，让我来形容形容给你听。幸福小组是主门徒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具有感动力且专业的策略，持续的向慕道友传福音。那究竟这幸福小组为何世界火红？真相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在幸福小组开始前，一定要知道的四大特色。第一，团队是幸福路上有你有我不孤单，借由同伴彼此鼓励，恩赐互补，开始凝聚有家氛围的幸福小组。一个人的仗不好打，三股合成的绳子才不容易折断。第二，带状是周周幸福泡在爱里面，不同以往办理大型布道会的方式，幸福小组会在固定的一段时间内每周都有传福音的策略，使慕道友不只听见，还能长期感受及浸泡在福音里面，累积感动，等待时机攻入他们的心。第三，扁平化，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那是不是可以不用传啊？
噔噔，只要你愿意，没有不可以。幸福小组的策略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带有福音力的门徒，我们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但只要开始就会很厉害。第四，有效建造门徒，这是场训练精兵的幸福之战，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到底要去哪里啊？
就是去到福音现场，使人得救，做主耶稣的门徒。而幸福小组就像是照妖镜，过程中会遇到不少欠揍我是说会遇到主耶稣派来大大扩张我们境界的慕道友。那怎么办？当然就是用爱给他拼下去啦，救人抢灵魂，自己生命也同步成长。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主耶稣说了算。那到这边各位还跟得上吗？最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幸福小组的四大特色。第一，团队式；第二，带状式；第三，扁平化；第四，有效建造门徒。福音现场就像是个属灵战场，我们能够依靠神在战场上经历得胜，而幸福小组就是一群人带着一颗愿意的心，长期经历生命突破成长的抢救灵魂大作战。幸福路上有你有我不孤单，幸福小组开起来，灵魂救起来，生命强起来，天国复兴起来。透过幸福小组，让我们一起得人如得鱼吧。
哦，原来幸福小组那么厉害，那我也要来开。
幸福小组懒人包第二弹来了，本集将会简介关于幸福小组相关专有名词与流程，跟着 SOP 跑，幸福没烦恼。首先我们常常会提到的专有名词有辅长和 best。 什么是辅长呢？就是幸福小组的小组长，辅长也称作 leader。 那什么是 best 呢？ best B-E-S-T最棒的意思，希望能用心预备一个最喜乐温暖的幸福小组，尊荣所邀来的朋友，所以称他们做 best。
那我问你，幸福小组到底要怎么开始啊？
首先要在细胞小组里以四人为一组，一位辅长加上三位同工，彼此协调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这样就可以开始啦。
等一下 有那么简单？
对，就是那么简单，所以不用担心。当我们组成一个幸福小组，就可以依着时辰开跑啦。重点来了， 假设现在是我们幸福小组的现场，从头到尾的流程该怎么跑呢？大家要仔细听哦。噔噔，会前预备，同工依事前的分工来预备，提早来布置，买食物，准备音乐等。最重要的是，同工聚集后以祷告邀请圣灵同在，预备彼此的心，开启这场幸福小组。噔噔，欢迎及破冰，热情欢迎 Best 到场，并玩破冰游戏，使氛围快速热络起来。噔噔，唱诗歌，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在进入信息前，以诗歌来转换氛围，提升 Best 的专注力。噔噔，见证分享，透过同工的生命故事，使 Best 对于神的大能可以真实经历有确信。噔噔，话语分享，每周对症下药的主题信息，直切入属灵生命的核心，让 Best 知道唯有耶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噔噔，分享与祷告，信息结束后会进入讨论与分享时间，可事先安排分组，同工在小圈分享中可以更直接帮助 Best 将问题对焦。噔噔，赠送礼物，可弹性调整赠送礼物的时间， Best 超爱这个流程，一点小巧思更深抓住 Best 的心。噔噔，点心交通，吃东西可以缓解 Best 的紧张感，食欲大开，心里当然也就跟着敞开咯。噔噔，会后鼓励与自我检讨， Best 回家之后，同工可以当场或是另约时间彼此鼓励及检讨，请带着一颗慈爱怜悯的心进行哦。以上就是幸福小组从头到尾的流程。
那你前面所提到的幸福小组时程到底是什么啊？
别急，听我慢慢的说。幸福小组每年有两期，上下半年各有一期，每期共有14周。打仗开始前都要磨练好兵器，为期2周的预备周，副长将分享预备周信息，并安排服事表及行政事务，凝聚向心力，提升士气。接下来就要开战啦！我们有8个礼拜的 Best 进场周，在第4及第8周举办特别活动，目的是让 Best 与幸福小组间有更密不可分的归属感，也会成为日后 Best 自投罗网，是落户在小组的关键哦。这边跟大家分享个小秘诀，从第5周开始，随身携带受洗报名表，等待时机成熟，报名表就给他递过去，恭迎受洗宝宝诞生啦！进场周跑完后，接着3周的主日名人讲座，以 Best 为导向的聚会，强而有力的卡斯使邀约更容易。讲讲讲讲，最后1周的欢庆主日来到幸福最高峰，经历大聚会集体性的恩膏，感动满满。透过富有感动力的幸福小组，让传福音更专业。最重要的是，让耶稣成为传福音大军的统帅。顺服耶稣完全的权柄才是关键，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变高手。祝福众教会及牧者同工都能成为传福音高手，一起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哇，那么简单，那我也要来开幸福小组了。
看完介绍的影片之后，相信大家现在对于幸福小组这个团队传福音的策略应该有了基本的认识还有了解。不，当然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传福音这件事情它应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吧，怎么现在把它搞得好像全部都标准化，还有什么 SOP 的哈？你想方设法的要让新朋友被感动，这样难道不会有点太刻意了吗？难道说新朋友们不会觉得被我们给设计了吗？确实啊，幸福小组这样一个传福音的策略，它毕竟啊还是人的方法， 并且呢，它也绝对不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好的方法。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是需要与神同工的，也是需要极大量的祷告的。而在幸福小组的策略当中，其实除了每一次的聚会之前都需要有非常认真的征战祷告之外，他也非常的看重周间我们为 BEST 的各样需要要不断不断的来祷告，并且我们在同工之前彼此的同心合一的祷告也是他非常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毕竟啊，我们是在战场上和魔鬼来抢人，若不是神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一个人相信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幸福小组的这样一个传福音策略，它绝对不只是一个由人所设立的标准流程而已，它其实是根基在大量祷告之上的一个传福音的方法，好让我们可以有迹可循，可以更好的在与神同工的前提之下，我们来传福音。也因此呢，在我们没有找到其他更好的方法之前，与其在原地踏步不前，或者是继续不断的在讨论，或者是去寻找一个最好的传福音方法，还不如我们现在就直接利用这个现成的策略，尽可能的让新朋友的心可以对福音来敞开，我们一起动员起来传福音。此外呢，传福音它是需要方法的，也是需要学习的。如果你今天跑去跟一个新朋友说哎，赶快信耶稣啊，不然你会下地狱的，请问他会相信吗？虽然不是说不可能啊，但我相信这个成功的几率应该非常低啊。你知道，正因为我们缺少这方面的训练还有操练的机会，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因为失败而感到挫折。那么借着幸福小组的策略，可以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技巧上面变得更专业。我们不会自动变得很厉害，不会，可是我们也不需要变得很厉害才可以开始，而是需要开始之后才会变得很厉害。所以说传福音绝对不是少数有传福音恩赐的人才能做的，不是，而是我们人人都能做。大家说阿们吗？阿们的请在留言区写加五。那关于传福音呢，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啊，我们要来检视我们如何看待传福音这件事，还有我们传福音的动机。你知道，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呢往往会把传福音这件事情当作是教会的某一项事工，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把责任归属在与这项事工相关的同工们的身上，好像啊，传福音就是那少数几个人的事情，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并且呢，因为我们把它当成是事工，自然就会用一种结果导向的心态来评估它的果效，甚至也会用数字来评量它的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往往在教会的里面只有极少数的人愿意参与到这项事工的当中，因为吃力不讨好嘛，难度极高啊，再加上魔鬼的重点关注不断的在拆后台，所以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呢，因为我们把它当成事工，换句话说，也就会用一种要完成任务或指标的心态来，这样一种雇工的心态去传福音。那么这样的心态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举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去年十月底，当我们刚刚上完了幸福小组的国际研习会之后，感谢神的带领，我们有机会和福气教会的一位同工取得了联系，所以呢就可以来向他请教一些在推行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还记得啊，在当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大意就是说，当一个 BEST 参加完幸福小组之后却没有想要受洗或者是继续认识神的话， 我们还需要跟进这位 Best 多长的时间？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合理吗？是个合理的问题是吧？可是啊，这个童工他给我的回复非常的震撼。他说传福音不是事工，当你在传福音给你的家人时，请问你会问需要继续跟进多久吗？哇，坦白讲，他的回答让我感到很羞愧，因为我对传福音的态度比较是在完成一项任务，是在做一个事情，动机还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出于爱这个新朋友。所以正如同刚才所介绍影片当中有提到的，幸福小组其实就好像是一面照妖镜，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看到真实的自己，可以来检视我们的信仰。我们是真的爱这些 best 吗？我们真的爱这些世上的灵魂吗？我们真的愿意不惜一切的代价要来拯救这些人吗？正如同我们今天分享的，传福音它是每一个神儿女的使命，是需要做一辈子直到见主面的，绝对不只是少数同工所负责的某一项事工。也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观念上有一个完全的更新。我们需要把传福音当成是自己的事，是抢救灵魂的大事。否则不管我们制定了再完美的策略，最终也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大家说阿们吗？阿们的请在留言区写加六。其实说起幸福小组，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应该并不陌生，因为我们教会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跑过幸福小组的传福音运动，虽然说也有带出一些的果效，只不过当年因为一些的原因，最终我们没能坚持继续跑下去，跑了两次之后就停止了。按照今年教会的规划，我们即将要从2月份开始，一共14周的时间，我们要再一次的开跑幸福小组。也因此呢，今天我想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谈一谈这一次的开跑与4年前的时候有何区别。在这边我简单列举了三个点，和大家很快的说明一下。第一，我们这一次啊的预备是不同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演进，还有许多教会的参与，如今的幸福小组策略在许多的执行细节上都要比4年前精进了不少，也要更加的成熟。也因此呢，我们这一次是站在前人的经验之上再出发，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第二呢，这一次啊，我们的心态也不同了。在当年我们在运作的时候，坦白讲还是比较用一个完成任务的心态来执行的，以至于我们的得失心会比较重。可如今我们的心态不是这样，我们没有任何的预设立场或者是任务指标，而是单纯的我们就一起来操练团队传福音。所以就算从头到尾连一个 best 都没有，其实也没有关系，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一起与神同工，一起来见证神福音的大能。第三呢，现在我们开跑的话，这个时机还有环境也不同了。这两年多来，因着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失去了他们心中的平安，也开始思考人生的目的还有意义。庄稼已经收了，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这正是为什么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要坚持推动幸福小组的根本原因。 仇敌在害怕，他想尽办法要来拦阻我们，但是我们不会退缩，因为传福音乃是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目的还有使命。我们有责任要为身处在黑暗之中的人们提供一条引路的明灯。现在就是1503整装起航的时候，此时不传福音更待何时呢？大家说阿们吗？阿们的请在留言区写加7。时间的关系，我现在没有办法更深入的来谈具体的执行细节，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把时间预留下来，1月22日，也就是下下个周六的下午1:30到4:30，我们会透过 Zoom 的方式，我们来召开一个幸福同工的培训会，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一同来学习如何成为幸福传递者。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首先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学习到了一个传福音之人应该要拥有的心智，其次呢，我们也探讨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传福音不是个重担和必须遵守的命令，而是我们在白白领受了救赎的恩典之后所产生的自然反应，不但可以回应神的心意，还能让我们得到心中真正的喜乐和满足。此外，传福音也绝不只是少数人的使命，而是我们所有身为神儿女们共同领受的。也因此，在明白了仇敌的计谋之后，我们不再单打独斗的传福音，而是可以透过幸福小组这样一种团队传福音的策略来宣讲神国的好消息，以真实爱灵魂的心来领人信主，传递幸福。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见证，这个见证的题目是一个老基督徒的蜕变。很可惜，因为这个见证的影片比较长，所以没有办法在主日的时候播放给大家观看。不过呢，现在就请大家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扫一下边上的这个二维码，务必找时间去看一下这个见证，相信会让你对传福音这件事情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给大家一些的启发，也鼓励大家能够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幸福小组这个团队传福音的策略。不要想太多，做就是了。就好像保罗劝勉我们所说的，他说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也盼望在新的一年当中，1503的家人们，我们都能紧紧跟随主的呼召，与父对齐，并且用实际的行动，我们一起整装，一起起航，一起传福音，来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大家说阿们吗？阿们的请在留言区写加8。这时候我们邀请敬拜团来为我们带领一首回应的诗歌，让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回应我们的神。